大家好，欢迎收听财富有道，我是大师兄。
我是小师妹。
师妹，前几集我们谈了金融层面的债务，国家债务、个人债务，今天我们来看另一种债务，一种更可怕更难还的债务。
什么债务？
环境的债务。
环境的债务。
对，让我先问你一个问题，如果你透支信用卡花了未来的钱，这叫什么？
负债。
对，那如果你透支了地球的资源，用掉了下一代的干净空气、干净的水、干净的土地，这叫什么？
这也是负债。
没错，而且这个负债比金融负债更可怕，因为你还不了。金融负债最多就是破产，但环境负债呢？污染的土地可能100年都恢复不了，灭绝的物种永远回不来。
这听起来很严重。
非常严重，让我给你看几个例子。我们从中国开始，因为中国是过去几十年经济成长最快的国家，也是环境破坏最严重的案例之一。
怎么个严重法？
中国超过70%的河流受到污染，有些河流的污染严重到水是黑色的、红色的，甚至绿色的。工厂直接把废水排进河里，化学工厂的废水是红色的，纺织厂的废水是黑色的。
那这些水还能用吗？
不能，不能饮用，不能灌溉，不能养鱼。这些河流基本上已经死了，很多地区的地下水也被污染了，人们只能买瓶装水或者用净水器，但穷人呢，买不起的人呢，只能喝污染的水，导致各种疾病，肝癌、胃癌、肾病，有些村子被称为癌症村。
这太可怕了。
我们再看土地污染，中国官方估计大约20%的耕地被重金属污染，铅、汞、镉、砷，大约3000万公顷，相当于德国的国土面积。而在这些被污染的土地上种出来的作物，重金属会累积在稻米、蔬菜里，人吃了这些食物，重金属就累积在体内，造成肾衰竭、骨质疏松、癌症。
那空气呢？
空气污染可能是最明显的。北京的雾霾严重到能见度不到100公尺，工厂排放、汽车废气、煤炭燃烧产生的 PM2.5 会进入肺部深处，造成呼吸道疾病、心血管疾病，甚至肺癌。有些人买空气清净机、戴口罩，甚至移民，但大部分人呢，只能忍受。
师兄，为什么会变成这样？
这就是核心问题，为什么中国愿意付出这么大的环境代价？为了经济成长，过去几十年，中国拼命发展工业，要成为世界工厂，要快速成长就要大量生产，要大量生产就要便宜的成本，而降低成本最快的方式是什么？
不处理污染。
对，如果工厂要处理废水、废气、废渣，成本会增加很多，所以很多工厂选择直接排放。地方政府要 GDP， 要税收，要就业机会，所以他们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
所以是为了 GDP 数字牺牲环境。
对，而这违反了什么天道？天道讲阴阳平衡，生生不息，你不能只拿不给，只破坏不修复。但现代的经济体系在做什么？
只拿不给。
对，拼命开采资源，砍伐森林，污染河流，但不考虑后果。这就像我们上一集讲的个人债务，花未来的钱，爽在现在，再留子孙。
对，环境污染也是一种债，留子孙。
正是如此，而且这个债比金融债务更可怕，因为金融债务最多就是破产，重新开始。但环境债务呢，土地被重金属污染，可能需要几十年，甚至上百年才能恢复。有些物种灭绝了就永远回不来了，有些生态系统一旦崩溃可能永远无法重建。
这太可怕了。那其他国家也一样吗？
对，全世界都在做同样的事。亚马逊雨林被称为地球之肺，每年被砍伐大约10000平方公里，相当于一个半台湾的面积。为什么要砍雨林？为了种大豆、养牛、开矿，都是为了经济利益。但亚马逊雨林产生全球20%的氧气，吸收大量的二氧化碳，如果亚马逊雨林消失，全球气候会剧烈改变。
那为什么还要砍？
因为短期利益，今天砍树卖木材种大豆可以赚钱，但几十年后气候改变，生态崩溃，那是下一代的问题，
又是花未来的钱。
对，我们再看海洋，太平洋上有个垃圾岛，面积相当于2个德克萨斯州，全部都是塑胶垃圾，这些塑胶会分解成微粒被鱼吃进去，然后人吃鱼，微塑胶就进入人体。现在科学家在人的血液、肺部甚至胎盘里都发现了微塑胶，而且塑胶垃圾会在海洋里存在几百年甚至上千年。
所以我们在吃自己制造的垃圾。
对，师妹你看清楚了吗？这些就是魔鬼邪恶的手段，利用人性恶的一面，无止境地追求 GDP 成长，追求经济利益，鼓励人类透支地球资源，污染环境，出卖子孙的未来，
让人只看到眼前的利益，不管下一代。
没错，而更深层的是，这在做什么？它在让人类失去善良的本性，失去节制，失去远见，失去对子孙的责任感。它在让你背弃神的教导，神说要照管好地球，要为子孙着想，要与自然和谐共处。但这个经济系统告诉你 GDP 成长最重要，利润最大化最重要，环境和下一代那是以后的事。
所以环境破坏让我们离神越来越远。
对，更严重的是它要毁灭人类。而且你看现代经济体系追求什么？追求成长，追求 GDP。 而 GDP 怎么计算？把所有的经济活动加起来，砍树卖木材算 GDP， 开矿卖矿算 GDP，甚至清理污染也算 GDP。
对，污染还能增加 GDP。
对，你看这有多荒谬，砍掉一片森林算 GDP 增加，然后森林没了，水土流失，洪水来了，重建又算 GDP 增加，破坏环境反而让 GDP 看起来更好。而政客需要什么？需要 GDP 数字好看才能向选民交代，所以他们会鼓励开发，鼓励生产，不管环境代价。
那企业呢？
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，如果处理污染要花钱，他们就不想花。如果砍树挖矿排放废水能赚钱，他们就会做。所以整个系统都在鼓励破坏环境。
这违反了什么美德？
节制、远见，还有对子孙的责任。中华传统文化讲前人种树，后人乘凉，这不只是一句俗语，而是我们祖先的智慧和美德。但现在呢？
前人砍树，后人受罪。
没错，古人还说俭德之共也，耻贺之大也。节俭是善性中的大德，奢侈是邪行中的大恶。你看我们的祖先早就明白，节制和节俭不只是为了自己，更是为了子孙后代。
对，节俭也是环保。
对，北宋的司马光有句名言，由俭入奢易，由奢入俭难。他一生居官清廉，不喜华靡，在他的教育下，儿子司马康也以节俭自律，这种美德代代相传，就是在为子孙积蓄福报。
但现在整个系统都在鼓励相反的行为，鼓励消费，鼓励奢侈。
对，而且更深层的问题是，这反映了极端的自私和短视，只想到这一代的利益，不管下一代，只想到人类的利益，不管其他生物。这就是魔鬼想要的，让人类变得极度自私、短视、不负责任，最终毁灭人类。
那我们该怎么办？如何守住自己的本心？
作为个人，我们无法改变整个系统，但我们可以做一些事。第一，认清真相， GDP 的增长不等于真正的进步。一个污染严重、环境破坏的国家，即使 GDP 很高，人民也不会幸福。真正的富裕是什么？是干净的空气、干净的水、干净的食物、健康的身体，这些东西 GDP 算不出来。
那第二呢？
第二，在生活中实践环保，减少消费，重复使用，回收资源，不要买不需要的东西，不要制造不必要的垃圾。
那不就是节俭的美德吗？
完全正确。师妹你知道吗？汉文帝曾经想建一座露台，匠人说需要百金。他怎么说？百金是十个中等家庭的家产，我怎么能为了自己的享受浪费这么多资源？于是他打消了建露台的念头。
皇帝都能这么节制。
对，而且他还指示后代为他治陵墓要因山做事，不要起坟，墓葬品都用瓦器，不用金银铜锡。这就是老子说的唯有三宝，一曰慈，二曰俭，三曰不敢为天下先。节俭不只对你的财务有好处，对环境也有好处。少买一件衣服就少一点污染，少开一次车就少一点废气，这是在守住内心的善良，守住神教导我们的节制美德。
那第三呢？
第三，教育下一代，让他们知道环境的宝贵，让他们知道我们对地球、对子孙的责任，带他们去亲近大自然，让他们看到森林的美、河流的清澈、天空的湛蓝。当他们爱上大自然，他们就会想保护它。
以身作则。
对，如果你自己大量消费、浪费资源、污染环境，却叫孩子要环保，他们会听吗？所以你要先改变自己，重拾节俭、知足、对自然的尊重。
但师兄，整个系统都在鼓励相反的行为，鼓励消费，鼓励开发，鼓励成长。
确实如此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守住自己的本心， 不要因为看到整个社会都在追求 GDP， 追求成长，就也失去对环境的责任感。不要因为经济系统告诉你消费是美德，就放弃节俭知足。记住，这个建立在环境破坏上的繁荣会崩溃，那些透支子孙未来换来的 GDP 数字也会消失。但你的品格，你对子孙的爱，你对自然的尊重才是永恒的。
直兄，听你这么说，环境债务真的很沉重。
沉重的不只是债务本身，而是它反映的心态，自私、短视、不负责任。当我们为了今天的利益毁掉明天的环境，我们就失去了作为人的基本道德。当我们只想到人类的利益，不管其他生物，我们就失去了与天地万物和谐共处的智慧。
那还有希望吗？
有，只要我们愿意觉醒，愿意改变。记住，环境不是我们从父母那里继承的，而是向子孙借来的，我们有责任完整的还给他们。这不只是环保，更是道德责任、灵性责任。
志兄，前面七集我们谈了很多印钞、通膨、债务、环境破坏，这些都很沉重，但好像还是比较抽象。
对，前面七集我们谈的是工具和后果，但接下来两集我们要看更直接、更赤裸的掠夺。
更直接的掠夺？
对，你知道吗？现在整个世界都在实施财富掠夺，只是方式不同。共产集权国家用强取豪夺，西方国家用高税收与社会福利。
听起来很可怕。
确实很可怕，而且这两种模式虽然看起来截然不同，但本质是一样的，都是在掠夺财富，都是在摧毁人的美德，都是在让人离神越来越远，离道越来越远。
那下一集我们看哪一种？
下一集我们先看共产集权国家。你会看到以前共产党是打土豪分田地明抢，现在呢更隐蔽、更系统、更彻底。他们通过房地产、通过疫情、通过医保、通过金融，完成了史上最大规模的财富收割，而老百姓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。
这听起来比环境破坏还可怕。
对，因为环境破坏你至少看得见河水变黑了，空气变脏了，但制度性的财富掠夺呢，你看不见，你只知道房贷越来越重，医保越来越少，生活越来越难，但你不知道为什么。下一集我们就把这个为什么揭开。记住，看清掠夺的真相才能保护自己。拜拜。
拜拜。